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施救赎赦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我们查考分享了耶利米书34:22-38:22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利甲族人所守的规条，和拿细尔人所守的呢是有点相似。拿细尔人呢，就是向神承诺了特别许愿的人。200年来，利甲族人他们紧守着先祖的遗训，真是滴酒不沾。虽然犹大全国上下都背弃了与神所立的约，但是这些利甲人仍然坚守约定，毫不动摇。神希望剩下的子民能够好像利甲人那样，忠心信守遗训，去紧守与神所立的约。神让耶利米用酒去试验利甲人，目的是显示他们怎样紧守遗训，忠心不渝的这种美德，因为神知道他们一定是不会破戒的。利甲族人和以色列人有以下几点极为鲜明的对比。第一，利甲族人对会犯错误的领袖所留下的婚宴，他们尚且呢是坚守不渝，但是以色列人却是背弃了和那位绝对无误的神所立的约。第二，约拿达只是说了一次不准喝酒，利甲族人就一直听从，但是神一而再再而三地命令以色列人要离开罪恶，他们却是抗拒不肯听从。第三，利甲族人遵守的规例只有暂时的意义，不过他们仍然会坚守。以色列人呢，他们就违背了神关乎永恒的律法。第四，利甲族人几百年来都谨守诫命，以色列人呢几百年来都在这里违抗神。第五，利甲族人因此而蒙福，以色列人因此而骄傲。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因循于一些传统习俗跟着去做，但是神的说话其实是永恒不变的真理，岂不是更值得我们谨守奉行吗？第36章记载的事情发生在主前605年的夏天，即是尼布甲尼撒王在加基米斯一役击败埃及军队没多久之后发生的。这一章所记录的事件比前2章所记的事件呢，其实发生得更早。在危急存亡的关头，各国都会宣告禁食的日子，呼吁民众谦卑悔改来求神的怜悯。当巴比伦来势汹汹地攻打犹大，势如破竹，一步步逼近耶路撒冷的时候，巴录就趁着百姓聚集在圣殿，向他们宣读耶利米的说话，告诉大家听怎样可以改变灾难将要临到的命运。不过可惜，他们完全不肯听从的。 神吩咐耶利米将神的说话写在书卷上，但由于耶利米本人呢没有被批准可以进入圣殿，所以呢他就将要讲的说话叫文士巴录写在书卷上，然后在圣殿那里读给大家听。结果呢是巴录先读给一些官员听，当中的犹底呢就亲自将书卷读给约雅敬王听。虽然后来王将书卷焚毁，但是他是没有可能消灭到神的话语的。今天还有很多人对神的说话置若罔闻，又或者说圣经有很多的谬误是不值得相信的。我们看到很多人他们拒绝去听神的说话，不过他们没有办法消灭神的话语，因为神的说话是永远建立的。西底家面对国家存亡之际，在选择投降归敌抑或抗争到底之间，他是举棋不定的。他恐惧战惊，静鸡鸡地就请耶利米入宫，可能他都想听下先知那里到底下有没有一些神的特别消息。西底家在危急关头呢是表现得优柔寡断，一方面他想听下神有什么说话，另一方面呢又很害怕那些政见分歧的人发现他接见耶利米，于是呢他就出此下策去做一些秘密的安排。犹大王一心想讨好每一个人，边个的意见他都想听，本人呢就没有任何的主见，难怪搞到犹大国一塌糊涂混乱不堪。一方面他听从耶利米的请求，另外呢他又允许大家去杀耶利米，最后又救耶利米一命。耶利米在当时呢是很不受欢迎的，他的言论呢不断地打击着军队和人民想对抗巴比伦的士气，是令人觉得非常沮丧的。西底家在公众意见和神的旨意之间，他觉得很难取舍。弟兄姊妹，在你的生命当中，到底是听人的意见呢，抑或是奉行神的心意呢？哪件事对你的影响更大啊？耶利米忠心宣讲神的信息，又屡次遭受到一众首领的陷害和逼迫。40年来他忠心侍奉神，但是得不到任何人的赞赏、爱护和拥戴，反而受到的是鞭打、恐吓、入狱，甚至被驱逐出境。只有外邦的巴比伦人对他呢都还心存几分的尊敬的。神未曾应许他的仆人可以免受压迫，甚至连忠心耿耿的仆人很多时都难以避免一些的灾难困难。但是神却是应许了必定和他忠心仆人同在，赐他们力量可以面对艰难险境。你服侍别人的时候要好好记得，其实你是服侍着神而不是取悦着人。神必定奖赏忠心服侍他的人，但是不一定是发生在我们在世的时候。以伯米勒敬畏神多过害怕群众的压力，在众多宫廷官员当中呢只有他独排众议，愿意为耶利米伸张正义，反对那些谋杀的计划，而这些行动很可能令他本人都付上生命代价。但是他勇敢的行动呢就拯救了自己，亦在耶路撒冷沦陷的日子帮他免遭杀害。你亦可以选择随波逐流、人云亦云，或者选择坚持为神发言、替主行道。虽然有人会遭受到不公义的事情，或者会因而受欺压，不过你可以本住神的爱去跟他接触、去关怀他，你可能成为唯一帮助他的人。同样，当你自己遭遇不公义的时候，或者受人欺压的时候，神都会特别为你预备好像以伯米勒这样的人帮你解围。记得为这些安排献上感谢。跟着我们进入耶利米书第39章的研读查考了。耶利米书39章1-2节， 犹大王西底加第九年十月，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率领全军来围困耶路撒冷。西底加十一年四月初九日，城被攻破。耶利米之所以咁详尽咁记录低日期时间，系为咗明确证明自己嘅预言，并且说明宣告咗大约四十年之久嘅预言，而家得以成就啦。藉此去辩护神嘅恒久忍耐同神嘅信实。跟住落嚟嘅经文记载耶路撒冷嘅沦陷，西底加王同军队好想利用晚上去到逃离呢一座城，但系巴比伦嘅军队捉住佢哋，交俾尼布甲尼撒王。耶利米书三十九章六至七节，巴比伦王在利比拉西底加眼前杀了他的众子，又杀了犹大的一切贵酒，并且剜西底加的眼睛，用铜链锁着他，要带到巴比伦去。耶利米书的最后一章回顾了这段可怕的时期，提到的事情在耶利米心中留下烙印。他再次提到巴比伦王在西底加眼前杀了西底加的众子，还挖了西底加的眼。没人想得到尼布甲尼撒王会下令将耶利米从监牢当中释放，还想着好好地对待他。耶利米书三十九章十二节，你领他去，好好地看待他，切不可害他，他对你怎样说，你就向他怎样行。我们见到神仍然照顾着对神忠心耿耿的这位先知。耶利米书三十九章十四节，打发人去将耶利米从护卫兵院中提出来，交与沙番的孙子阿希金的儿子基大利带回家去。于是耶利米住在民中。我们的主所讲的外邦人的日期在这里开始了。路加福音二十一章二十四节记载，他们要倒在刀下，又被掳到各国去。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外邦人还在那里践踏耶路撒冷，外邦人仍然是在那里掌权的。以色列还未曾真正控制这一片的圣地，他们只能够去到哭墙那里哭泣。主耶稣的说话都是真确的，现代人很难接受神审判的事实。神的审判是会临到每个国家、每个家庭，甚至每一个人。耶利米宣告神的说话长达四十年那么久，他不断谴责百姓的罪，呼唤他们悔改，而神对他们是一直有耐心，不过他们就是一再辜负神的耐性。假先知会说耶利米的说话没有应验到，但是现在呢清楚地应验，不过他们知道得太迟了。神对百姓是很有耐心，给他们一再拖延，直到没有办法补救为止。犹大就是最好的事例，神藉耶利米和他们争辩直到最后一刻，但是他们依然拒绝神，终于就让尼布甲尼撒夷平了这座城。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紧嘅系《穿越圣经》。
人呢都系唔中意听到神会审判嘅，人又好难相信神会发嬲。于是有人话旧约嘅神咧系愤怒嘅神，新约嘅神就唔同噶啦。我告诉你，新约提到神的愤怒以及神发怒的地方，其实比旧约更多。请你读一下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二十九节和三十三节。温柔的主耶稣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你们这些蛇类毒蛇之种啊，怎能逃脱地狱的刑罚呢？你亦可以读一下启示录，神愤怒的大碗倾倒落嚟，呢一种嘅愤怒系同旧约完全唔同嘅，所以唔好再话旧约嘅神系愤怒嘅神，新约嘅神咧系满有慈爱嘅神。我话俾你听啊，喺每一个时代， 神永远都是充满慈爱的神，亦都是有愤怒的神。神是会惩罚罪恶的，你会见到神的审判和神的怜悯是紧密的联合一切。祂的宝座既是施恩的宝座，让你寻找到怜悯和帮助，同时这个宝座又是审判世人的宝座，不过人往往看不明白一点。神的律法是永不改变的，审判就是为了要刑罚那些不遵守律法的人。对人来讲，在道德和属灵的层面似乎很难的令到人去理解，但是在自然的领域当中事情却相当的明显。如果你不相信，我就建议你尝试一次很险峻的高山旅程。你由山上的峭壁那里跳下来，那你会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的。在自然界，这些法则是不可改变的。如果你好好遵守法则，你得以存活，否则的话，你自然就会死了。其实人类历史亦教导我们相同的教训，我们只要穿越时间的走廊，看看这个世界伟大文明的瓦砾灰烬残骸，这些是见证了神是那位复仇的神，是处罚的神，是审判的神。当一个国家从崇高的典范和高尚的道德水平沦落到卑贱的时候，那这个国家就会沉沦，会从人类历史舞台之上消失。每一个国家的知识分子应该开始正确地去研读历史，看回神在人类历史当中是怎样做事。我承认当我这样讲的时候，看来好像一个老古板，不过没有关系，因为在耶利米的时代他都被人视作老古板。从二十一世纪的观点来看，我们可以明白这个年迈的西底家王他实在愚蠢。当今所谓的知识分子见过世面又将神排除在外面的人，他们都是愚蠢的。所以我不在乎被人叫做老古董，因为呢我有一个同伴，我想着要好像耶利米这样的做一个坚定信靠神的人。我们继续研读查考耶利米书四十章一节到四十二章二十节的内容。耶利米书四十到四十二章讲述耶利米对那些在耶路撒冷毁灭之后仍然留在犹大的人来到说话。当时他们都是贫困人，有瞎眼的、跛脚的、瘸腿的，还有一班冷酷无情的罪犯。耶利米选择和这些人一起，他有说话对他们说。耶利米书四十章一到四节，耶利米所在耶路撒冷和犹大被掳到巴比伦的人中，护卫长尼布撒拉旦将他从拉马释放以后，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护卫长将耶利米叫来对他说，耶和华你的神曾说要降者祸与此地，耶和华使者祸临到照他所说的行了，因为你们得罪耶和华，没有听从他的话，所以这事临到你们。现在我解开你手上的链子，你若看与我同往巴比伦去好，就可以去，我必厚待你；你若看与我同往巴比伦去不好，就不必去。看啊，全地在你面前，你以为哪里美好，哪里合宜，只管上哪里去吧。尼布甲尼撒呢，是让耶利米选择做自己想做的事。耶利米本来可以同俘虏一起去巴比伦，不过他不想去。我认为如果他去的话，巴比伦王亦会给他特权。但是耶利米是不忍心见到同胞受苦。他们坐在巴比伦的运河旁边挂起竖琴，一追上石安的时候就哭泣。耶利米不想同他们一起去，因为他们拒绝了耶利米的信息，拒绝了他这个人。在巴比伦呢，神会兴起另外一个先知以西结来到对百姓说话。耶利米是选择了留在犹大和贫穷的渔民一起，他真正喜爱这块土地，真正的爱国，真正从内心去关心百姓的利益。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耶利米曾经劝他们向尼布甲尼撒投降，如果他们肯听从神，愿意这样做，就不会成为俘虏。 他们可能会好像耶利米一样受到尼布甲尼撒的优待，有可能可以留在那块土地上。在这一章后面的经文当中，我们见到以实玛利是想杀害基大利，基大利就是被尼布甲尼撒任命的犹大省长。在第41章，我们见到一些血腥的记载，基大利和加勒底人以及和他一起的犹大人都被杀。以实玛利掳走了米斯巴城的人，打算将他们带到亚扪人的地方，他们被约哈难追上，而约哈难就很害怕巴比伦王会报复，因为他的省长基大利被杀，所以就计划和剩下来的人一起逃亡去埃及。42章，我们见到在去埃及之前，约哈难和所有军长来见耶利米，没有想到他们反而会向耶利米求助，很想知道应该怎么做，是继续留在这个地方抑或离开呢？他们到底应该去哪里？耶利米书42章1-3节记载，众军长和加利亚的儿子约哈难，并何沙亚的儿子耶撒尼亚，以及众百姓，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进前来，对先知耶利米说，求你准我们在你面前祈求，为我们这剩下的人祷告耶和华你的神。我们本来众多，现在剩下的极少，这是你亲眼所见的。愿耶和华你的神指示我们所当走的路，所当做的事。这样听起来似乎都不错，你会认为这些人现在真的想与神同行，他们都承诺听从神的说话。耶利米书42章4节，先知耶利米对他们说，我已经听见你们了，我必照着你们的话祷告耶和华你们的神，耶和华无论回答什么，我必都告诉你们，毫不隐瞒。他们来找耶利米，他们知道是可以信赖耶利米，因为耶利米会讲真话。任何愿意为神说话的人，无论他所用的媒介是讲坛、广播，甚至是一个临时的演讲台，他们都应该放弃呢、自己想变得更聪明、更圆滑的这种企图。他是应该传扬神的道，而不是试图去诡辩，去讲些圆滑说话取悦听众。当讲员专注于正面的思考，而忽视了一些负面思考的时候呢，他的讲道亦可能会变得软弱无力的，只是回应听众想听的说话。在提摩太后书4章3-4节，保罗说，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可惜今天大多数的讲台都变成这样，因此我们的讲道才会这么软弱、这么无力，对这个时代似乎也都无话可说。我们想想，当讲员都好像耶利米那样去传讲神的说话，毫无保留地讲出神要我们所讲的东西，那神的话语必定会再次产生效果。现在耶利米就要告诉渔民听，神到底期待他们怎么做。耶利米书42章9-10节，耶利米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就是你们请我在他面前为你们祈求的主如此说，你们若仍住在这地，我就建立你们，必不拆毁，栽植你们，并不拔出，因我为降雨你们的灾祸后悔了。神在这里保证，如果选民愿意听从的呢，神就不会继续惩罚他们，毕竟神是愿意赐福的，而审判呢并不是寻常的安排。耶利米书42章11-12节，不要怕你们所怕的巴比伦王，耶和华说，不要怕他，因为我与你们同在，要拯救你们脱离他的手，我也要使他发怜悯，好怜悯你们，叫你们归回本地。耶利米将神吩咐的说话告诉大家听，是对他们有益的，是激励人心的说话。那你以为他们一定会知道耶利米真正是传达神的说话呢？因为他的说话都被印证过的。那你以为他们会相信神？ 但是事实上神知道他们不信。耶利米书42:18-20，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怎样将我的怒气和愤怒倾在耶路撒冷的居民身上，你们进入埃及的时候，我也必照样将我的愤怒倾在你们身上，以致你们令人辱骂、惊吓、咒诅、羞辱，你们不得再见这地方。所剩下的犹太人啊，耶和华论到你们说，不要进入埃及去。你们要确实地知道，我今日警告你们了。你们行诡诈自害，因为你们请我到耶和华你们的神那里说，求你为我们祷告耶和华我们神，照耶和华我们的神一切所说的告诉我们，我们就必遵行。事实上呢，他们并没有从经验当中去吸取教训，他们依然呢是不信服神的说话，不愿意听耶利米传达的信息。神已经很清楚叫他们不要去埃及，不过他们选择去哪里？他们始终都是去了埃及。现在我们的查经旅程呢，亦来到耶利米书这个书卷有关预言的第六个部分，亦是当中的最后一段，是第43-51，是耶利米最后在埃及所讲的预言。当中开始的43-44，就是耶利米对埃及渔民所讲的说话。时间关系呢，我们会在下次节目时间呢才进入第43开始的研读查考。约定你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